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留念》。2009年的一天，我在重庆市中医院的一个医生朋友打来电话，说他接手的病人里有一位老奶奶，癌症晚期，在医院拖了2个月了，估计也就在这几天了。他们这些常年服务于高死亡率的肿瘤科室的医生，面对生死，其实比我们常人麻木得多。但是他却发现，这位老奶奶跟很多患者都不一样，知道了病情之后并没有整天的悲观抑郁，而是高高兴兴的乐观面对，还经常去帮着她劝解同病房的其他病友们。我这位医生朋友已经当了多年的肿瘤科主治医生，遇到的这种心境的病人数量极少，如今老奶奶快不行了，身边就只有一个老伴儿，所以希望我能在老奶奶临走之际替她送老人家一程。我一向很尊重老者，他们毕竟经历得多，能活这么大岁数本身就是一种福气，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并且告诉他，谢谢你身为医务人员能有这样的善心善举，就因为这个你啊，就甭跟我提钱了。君子不爱财，但君子也得吃饭，所以作为一个视财的人，我这次主动要求不拿报酬还是非常少见的。重庆中医院现在的地址在石马河高速出口附近，建筑风格古朴，绿化带里林立着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名医的雕像。说实话，我对医院这种地方是很排斥的，只要一进门就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儿，还得刻意的回避一些我们行业里的技巧。因为对我而言，要想察觉到鬼魂的存在比很多人容易得多，而我的职业又是帮人把这些鬼魂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去，所以在医院的时候难免会碰上几个迷路的灵体。你说到时候我是帮呢还是不帮呢？见到朋友之后寒暄了几句，他就告诉我老头早上来送过稀饭，现在呢回去工作了。我一听，不是吧，老奶奶都年近80了，那他老伴儿岁数也该不小了，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在工作呀？这老奶奶难道没有别的家人来照顾吗？医生朋友就告诉我说，老夫妻俩唯一的儿子越战的时候牺牲了，亲戚呢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呢渐渐的疏远了，老两口也不是本地的，一年前查出来这个病就卖掉了全部的家当来到了重庆，先后辗转了好几家大医院，最后才来到费用较低的中医院接受保守治疗的。随后我们俩就去了病房，朋友呢向老奶奶介绍了我，说这几天医院派我来这儿照顾她。老奶奶看上去精神还挺不错的，人也比较清醒，可朋友已经提前提示过我，说这种现象其实就是 回光返照。朋友介绍完我，老奶奶冲我笑了笑，就开始跟我聊了起来。老人家很是健谈，才头一回见面，却弄得我一个年轻人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想来也有些可悲，在老奶奶看来，我是来陪她的，可是在我看来，却是在等着她死亡的那一刻，好带着她的亡魂离开。从老奶奶的口中得知，她姓甘，祖上曾经非常的显赫，自诩为甘将的后裔，几代人都是打铁为生。可是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手工打铁已经被淘汰了，只能老老实实的回到地里去种田。老伴儿是家族光景还好的时候倒插门的上门女婿，所以老奶奶的父亲当年曾经教过他一些营生技巧。为了方便治疗，老爷子在附近的老居民区以200块一个月的价格租了一间小砖房，屋子里头除了一张床板之外什么都没有。白天老爷子把早饭送来医院之后，就去住家的附近摆摊，给人修鞋磨刀，一个月下来省吃俭用才勉强补欠医院的费用。一听到这儿，我心里头怪难受的，虽然也知道老奶奶这个病绝非是有钱就能治好，可想了一想，我还是打算干一件回家会被裁剪骂的事儿。我就对老奶奶说，奶奶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去上个厕所就回来。然后出了病房，走得稍远一些，才摸出了电话。喂，小娟啊。啊，对，是我。哎，有件事想求你帮个忙啊。小娟我就不用多介绍了，阴阳眼能力者，多亏了我才让她重新开始正视自己的能力，否则的话，这姑娘到现在就算是没被吓得自杀，也该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了。我呢也曾教过小娟一些基本的驱鬼手法，她自己也曾经用这些法子试着帮过几个迷失的鬼魂。起初他还是害怕，但逼着自己去接受。当送走那些灵体之时，他说自己的确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于迷失魂魄的善意的感谢的。这也让他觉得一番辛苦还是很值得，至少在那一刻心里头暖暖的。小娟在电话里边就问，什么事儿啊哥，你直说就好了。啊，也没什么大的事儿，就是我这会儿在医院照顾一位弥留的老奶奶呢，估计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我想出去一下，能不能过来替我陪一会儿，直到我回来。要是这期间老奶奶去世了的话，你能看到她的鬼魂，就劳烦你帮我给这位老人家带个路行吗？小娟毕竟是个姑娘，听了这话还是有些犹豫。我也能够理解，他怕的并不是鬼，而是生离死别。可最终这姑娘还是答应了，条件是希望我快去快回。20分钟之后，小娟打车赶了过来，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交代了一番，就跟奶奶说我得出去一小会儿，有事儿啊，您让小娟去做就好。估计是老奶奶看到小娟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还以为是我女朋友呢，就乐呵呵的看着我们俩。我呢也没耽搁，辞别之后就出了医院。作为一个严重的气管炎的患者，我的卡里边没有多少私房钱，这是可以理解的。望着那不到四位数的存款，我心里边突然觉得有点悲壮。于是我大着胆子挪用了家里的公款，取了几千块钱，然后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头，像老奶奶说的 他老伴儿摆摊儿的地方走去。老爷子摆摊儿的地方是个长长的下坡，旁边就是居民楼，一层临街全都是卖茶叶的。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茶商和居民当中，我看到在通道的尽头处，那个修鞋的摊位上坐着一个身穿黑白格子衣服的女人，大约30岁，妆化得很浓，正把一只脚丫子踩在茶歇板上，低着头在玩手机。他的对面，一个身穿蓝色劳保装的老头正弯着身子给他擦鞋呢。我没好意思马上过去打扰，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等那个妇女擦完鞋丢下2块钱走了之后，我才走过去也坐到了小凳子上。老人家抬起头来笑嘻嘻地看着我。
老板，擦鞋吗？
您是周大爷吧？您好，我是现在替您照顾老伴儿的小李，现在我朋友来替我了，我就出来看看您。说话间，我在周大爷的眼睛当中看到一个黑色的大圆点儿。我又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地面，这才又抬起头来。大爷，奶奶让我来告诉你，她想要你把在出租屋里的那个你睡过的枕头给她拿去，但您在做生意，路也不好走，就让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带我回家去拿，我给他带过去。我本来想要把这几千块钱亲手交给这位老人家的，但这时候我又把那一叠钱放回到了裤子口袋里。周大爷笑呵呵的，
这老东西啊，好，那就走吧，我就住在这条巷子里。
我点了点头，对旁边门店的摊贩说了一句，啊，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老大爷的鞋摊，我们待会儿就回来。说完我就伸手把老大爷扶了起来。他的身体除了那种老年人的肌肉松弛无力的感觉之外，还沁着一种冰冷。我咬着牙扶着他向前走。此时的我已经知道了真相，但现在还不能说。很快的，我们俩就走到了周大爷住的出租房。他掏钥匙开门，而我则站在他的身后，把包里的红绳摸了出来，拿在了手中。一开门，只往屋里走了2步，周大爷就站那儿不动了。我知道他一定是看见那些东西了。就趁着他发愣的功夫，我用红绳迅速地把门口给缝了起来，然后走到周大爷的身旁。大爷，现在您看明白了吧？我知道您这段日子以来为了给老伴儿凑医药费，这么大岁数也真是够辛苦的了，原本想要尽一点绵薄之力资助您一些钱的，没想到当我刚才看见您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周大爷刚才还乐呵呵的，这时候却愣在了那儿，双肩微微地颤抖着。过了一会儿， 才微微地转过头来，眼神当中无比的惊诧和难以置信。
小伙子，我已经死了吗？
我看了一眼房间里唯一的那张床上，周大爷正盖着薄薄的被子，尸身早已经僵直了。我无法确定他到底死了多久了，唯一肯定的是，老爷子真的已经过世了。
精血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你格外的专注于某件事的时候，几乎会忘掉其他，直到有人提醒，才会忽然之间察觉到周围发生了什么。周大爷显然就是这种情况。从他遗体的状态来看，他的死亡时间应该发生在睡眠过程当中，死因也许是过度劳累，心力交瘁，但是这些我已经不愿再去向他的魂魄求证了。至少他在睡梦当中离开，少受了很多痛苦。也许你会问，既然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还会去送早餐呢？还能摆休歇摊儿，为什么你没有阴阳眼也能看得见他呢？要知道，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死去的，跟那些生病、老死或是意外离世的不一样。像周大爷这种，他的心思压根儿就没在自个儿身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直到他的灵魂亲眼看见自己的尸身。也许你又会问了，那为什么他还能给人擦鞋啊？难道那些路人甲乙丙丁也能看得着他吗？这是因为连一个鬼都认为自己是人，其他人又怎么可能发觉他是个鬼呢？否则的话，我也就不会经常把你们怎么能确定自己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这句话挂在嘴边了。其实我从坐在小凳子上看到周大爷的双眼的时候，就开始有所怀疑了。每个人都有瞳孔，我们人类的瞳孔会随着光线的明暗变化而放大或缩小。医生宣告病人死亡的时候，是一定会翻开他的眼皮查看瞳孔的。瞳孔放大了、分散了，就是死亡了的铁证。而周大爷的那双眼睛里，瞳孔已经放大到了黑眼仁的边缘。当我看到的时候，是从心底里不愿意去相信这个推断的，所以我才又去看了看地上。除了鞋摊该有的那些杂物之外，地面上还有周大爷的影子。是有老话说鬼是没有影子的，可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明白自己已经死了的鬼魂，的确能察觉到自己跟活人的不一样，会自动的把自己归到异类当中去。 这种类型的我们就看不着影子，但是也有个别力量很强的魂魄，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他们本身，包括他们的影子。还有一种就是周大爷这样的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离世了，所以他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和原来的没有两样。几十年活下来，有光的地方当然就应该有影子的，所以他也有影子的，只不过那个影子是虚的、残缺、不完整的。当我看到周大爷的影子的样子的时候，才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推断。随后我带着周大爷回了家，这其实是我对他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但以我的角度必须让他知道，并且去接受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很残酷，我知道，但是让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街擦鞋磨刀，只为了靠这点微薄的收入支付同样年近八旬的老伴儿的医药费，难道就不残酷吗？我原本是受朋友之托来照顾周大爷的老伴儿的，为的是能让老奶奶在弥留之际走得泰然一些，没想到他的老伴儿竟然走在了前头。周大爷的这种鬼魂有个特性，原本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但一旦知道了真相，就会立刻迫使自己相信。在看到了自己的尸身之后，人性已灭，鬼性渐起。我拉上了红绳，不是为了要攻击他，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怕他逃走，这样才真的会害到人。趁着还能看见他，我就抓紧时间把要说的话给说了。大爷，待会儿我会送您老姨上的，在这之前请您跟着我走，老奶奶今天的精神不错，就当是去见最后一面吧，不过你得先走一步去等她了。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周大爷就消失了，屋子里头只剩下了我和床上那具冰冷的尸体。我让周大爷自个儿牵住红绳的一端，好在他也接受了我的好意，然后我把红绳的大部分都缠在了自个儿的手腕上，藏进了袖子里，外头只留一尺来长，用手托着。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才假装作没事儿一般走出了周大爷的家，朝医院走去。这一路上再也不会有人看到周大爷了。这段路并不远，但我却走得非常的累，因为我知道此刻的我除了手上的这条红绳牵着一位老者的亡魂之外，我的肩头还压着一份生离死别的重负。到了医院，小娟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不由自主的就朝着病房的角落里缩。我立刻用眼神告诉她，什么也别说，有我在呢。令我们俩都很意外的是，老奶奶突然问了一句：“
老头子，你怎么来了？不用给人补鞋擦鞋了吗？”
我很惊讶， 难道老奶奶已经走了？但是看了一眼心跳监护器，老奶奶的心跳虽然很微弱，但是还有，说明她还没死。然后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老奶奶一定也是命在旦夕了，因为只有这种从人道逐渐地接近鬼道的人才能够看得见鬼魂。我松开了红绳，让他们再单独待一会儿，然后对小娟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一块儿出了病房。出门之后，我就径直去了医生朋友的办公室，把他叫出来，告诉他估计待会儿咱们进去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怎么办啊？要不马上去通知一下他老伴啊？不用了，老大爷我也带来了，让他们单独聚聚吧。就这样又等了一阵儿，我才对朋友点点头，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然后三个人一块儿进了病房，果然看到监护器上的波形已经是一条直线了。朋友翻了翻老奶奶的眼皮，看了看手表，记录下了死亡时间，然后没说一句话，只是悲伤地冲我点了点头，就走出了病房。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身后的小娟已经泣不成声，我只好又转身去安慰她，说别哭了，你帮我找找他们两口子在哪儿呢，省得我拿罗盘了。哥知道你心情不好，咱们得在护工来收拾房间前把老两口送走才行啊。
嗯，他们都没走，都在装个钱儿呢。老奶奶和老爷爷肩并着肩，手牵着手，朝咱们站着。他们还笑着说：“谢谢。”
我心里一酸。请你告诉他们，待会儿我送他们的时候，请他们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送走了老夫妻俩之后，我又送小娟打车回家，然后给我一个在附近做警察的叫老冯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哪儿哪儿有一位老先生死在家里了，医院这边也有一位老奶奶病逝了，二人是夫妻关系，因为今天有人见到过那个老者，也有人看见我跟他一块走了，可其实老爷子已经死了好几天了。这事儿如果以后有人闹，记得帮我挡一挡，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就行了。老冯是老朋友，知道我的意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挂上电话，我打算回家，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再次拨通了老冯的电话，让他回头把自己的银行账号发给我。老冯，我这有点钱，劳烦你去出警的时候请一些街坊来，给他们老夫妻办办丧事吧。我就不去了。
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